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OPEC Plus 意外宣布减产至年底，拜登政府批评行动不可取。外交政策指出，中共早已启动全面间谍战， TikTok 和侦察气球只是部分结果。马克龙和冯德莱恩访华之际，欧盟官员呼吁停止对北京天真。瑞士检察官宣布将会对瑞银收购瑞信启动刑事调查。分析师估计未来一年金价有望上冲2300至2600美元。麦当劳可能将要裁员，美国办公室这个星期关闭并且暂停会议。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据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和盟友 OPEC Plus 星期日出人意外宣布，未来将会每日减产116万桶原油，预计实施到今年年底结束。对此，拜登政府立即作出回应，表示 OPEC Plus 的减产行动是不可取。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星期日在声明中说，在目前市场不明朗的情况下， OPEC Plus 有关减产的行动是不可取。声明表明，华府关注的是美国民众支付油价的问题，而不是桶装油价，并且指零售汽油价格由去年夏季以来持续下滑。华盛顿正在同所有生产商和消费者合作，确保能源市场支持经济增长，并且为美国消费者降低油价。据 AAA 数据显示，这个星期日美国全国汽油平均价格大约是每加仑3.5美元，较去年夏季高峰期每加仑5美元下降了大约30%。而高盛分析师在星期日的一份报告指出，将会在今年年底预计布兰特原油价格上调5美元，达到每桶95美元。而对2024年12月的布兰特原油价格预测就上调3美元，达到每桶100美元。高盛分析指出，对于 OPEC Plus 的减产行动，高盛感到意外。据外交政策杂志近日刊登哈佛金乃迪学院历史学家华尔顿的分析，近期包括 TikTok 和中共侦察气球等事件，只是中共多年来决策的部分结果。中共早就决定用尽一切情报搜集手段和媒介来对付西方，而多数西方人和政府并不重视亦都不了解，因为他们的焦点被转移到恐怖主义等其他领域，代价就是忽视中共和俄罗斯政府的动静。报道指出，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和情报界倾全力反恐，中共国家安全部就依循格外观火路线，静候敌人兵疲马困，而且由2005年起投入最佳的资源和人力对美国情报界宣战。华尔顿表示，中共的情报活动在本质上、范围和等级各方面都和西方极其不同。中共政府融合整个社会来搜集情报资料，情报单位不受独立政治机构和公众追究责任，也都不用遵守法治。而美国国家安全局早在2012年就已经警告，网络间谍已经构成历史上最大型的财富转移，当时中共就是罪魁祸首，只是持续到现在仍然没有改变。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洲联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这个星期即将造访中国之际，欧盟执行委员会负责内部市场政策的执行委员布勒东这个周末在接受法国广播电台专访的时候指出，欧洲应该停止对北京的天真。布勒东重申，欧洲对中国关系的原则好像2019年所定，既是合作伙伴亦都是体制对手，因此欧洲现在最重要的是展现出面对体制对手的言行。他强调必须停止天真的想法，要北京遵守规范。 他亦都希望今次马克龙同冯德莱恩带去的信息能够告诉北京知，而家要进入欧洲内部市场就必须遵守严格条件，同时希望欧洲对中共保持坚定态度，运用自己的优势。他提及中共的一带一路，北京方面做了很多宣传，但是就言行不一，还有各种战狼外交在宣传上做足功夫，但是现在互相询问之下就知道一带一路大多数都是以失败告终。他强调欧洲仍然有权力关系，只需要意识到这一点就能够采取有效的外交行动。据瑞士州日报报道指出，瑞士银行集团收购合并瑞士信贷之后，可能会在全球裁减最多36000个职位，相当于30%的人力。近期美国几间银行连续倒闭，引发危机将会扩散的恐惧。瑞士政府为免全球金融崩溃，在3月19号仓促安排由瑞银收购瑞信，并且将大约160亿瑞郎的额外一级资本债券减计注销为零，直接变成长子。对于这笔庞大的交易，瑞士人并不满意。该国学者担心瑞银变成大到不能够倒冧的怪物，因为随着时间推移，瑞银可能会反过来制约瑞士政府，也都会令瑞士的经济繁荣过于依赖单一金融机构。对于外界的质疑，瑞士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星期日宣布对瑞银收购瑞信一事展开调查，厘清涉及这宗收购合并方案的政府官员、监管机构和高层是否违反了瑞士刑法。瑞士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强调，该单位将会建立监督机制，以便在有关活动范围内的任何情况下立即采取行动。由于全球银行业动荡加剧，投资人对经济衰退的担心，加上各国央行加息接近尾声，花旗集团近日将6至12个月的金价上调至每安士$2300。英国 CMC Markets 指出，如果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提早转向，金价有机会冲上每安士$2600。另外，欧洲金融评论报报道，上个月国际金融市场陷入动荡，除了几间美国地区性银行倒闭之外，还有瑞银以300亿瑞郎收购了拥有167年历史的瑞士信贷。市场担心金融业危机蔓延，导致黄金需求激增，上升到每安士$2000以上，逼近2020年疫情大流行期间的$2075.47高位。策略师认为，美联储激进的加息周期即将结束，将会引发债券殖利率和美元走跌，金价势必将会恢复上升格局。据《华尔街日报》星期日报道，大型连锁快餐店麦当劳这个星期将会暂时关闭美国办公室，用来准备通知企业员工裁员事宜，作为公司全面重整作业的一环。据麦当劳上星期寄给美国员工和部分海外职员的内部电邮，麦当劳要求他们在这个星期一至到星期三这段期间居家办公，以便透过网上模式传达员工人手的决定。目前还未清楚麦当劳会裁减几多员工，但是据《华尔街日报》所见到的资料内容，总部在芝加哥的麦当劳指出，4月3号这个星期，麦当劳将会持续在整个机构内传达和角色以及人力相关的重大决策。而同一时间，麦当劳亦都要求员工同厂商以及其他外部各方在总部的办公室会议一律取消。预计由星期一开始，麦当劳就会陆续宣布相关重大决策。
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隔了3年8个月之后首次出访，展开民主伙伴共鸣之旅。这个可能是他任期内的最后一次正式出访，前往中美洲友邦国家，途经美国纽约，返回时经过加州，并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蔡英文说要实现民主深化，共同发展两大目标， 麦卡锡证实将会在美国会见蔡英文，而且不排除日后访台。中共再次暴跳如雷，宣称蔡英文过境是假，谋求突破宣传台独是真，威胁说如果蔡英文敢见麦卡锡一定反击。美方就表示中国没理由过度反应。蔡麦会美中台关系将会上演怎样的风暴，请看希望之声记者的采访报道。美东时间30号晚，蔡英文总统受邀请出席美国哈德逊研究所举办的全球领导力奖晚会。据中央社报道，因为蔡总统在任内以极大的勇气和决心带领民主台湾应对胁迫，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哈德逊研究所董事会主席史登和所长兼执行长华特斯亲自颁发全球领导力奖，表彰他的卓越领导。蔡英文总统获奖之后在演讲时表示，该奖项实际上是向台湾人民致意，中国刻意升高紧张情势，但台湾总是谨慎并冷静地回应，让世界看到台湾在两岸关系当中是负责任的一方。历史告诉我们，最佳的避免战争的方法就是让自己更有实力。之前29号下午，蔡英文总统飞抵纽约抵达下榻饭店时，门前200多名台湾侨胞挥舞青天白日国旗和美国国旗，高嗌台湾加油，欢迎蔡总统。他和第一排民众握手致意，晚间出席侨宴时，有近800名侨胞热烈欢迎他，以英语、台语、华语、客家语向在场侨胞打招呼，现场气氛十分热络，有人大嗌小英我爱你。在台湾侨胞举行的欢迎晚宴上，蔡英文总统致辞时说，拜登总统任内九度宣布对台军售，我们感谢美国政府依据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落实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支持台湾充实自我防卫的能力，台湾有能力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更有决心守护我们坚持的价值和生活的方式。这几年来，台湾让国际社会看到，我们遇到威胁压力的时候，不挑衅亦都不屈服。台湾展现出自我防卫的意志和决心，以及沉着冷静控管风险，台湾有能力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更有决心守护我们坚持的价值和生活的方式。蔡英文总统的致辞获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总统府副秘书长张敦涵向随团媒体说明时说，今次除了公开行程之外，亦都安排了部分会晤行程，当晚的侨宴将会有部分美国政要参加，强调今晚会几精彩丰富。当晚蔡英文在 Facebook 发帖向粉丝报平安，说虽然纽约的天气凉爽，但是侨胞的热情让我觉得很温暖，行程很紧凑，我们会全力以赴。另外，据台媒报道，传出中共花钱动员侨民、和统会和帮派分子在蔡英文过境美国期间抗议骚扰。30号，台湾国安局长蔡明彦证实，中共一日给200蚊美金动员相关团体抗争，对此情况有所掌握。美方针对在场的抗议有没有依法申报进行审核、执法及管制。另一方面，27号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以私人名义去大陆祭祖，包括参访，还带了一批青年学生去做两岸交流，将会在4月7号同蔡英文总统同一日返台。马英九抵达上海之后，同中共国台办副主任陈元峰及上海市官员在浦东机场接机，机上服务人员献花，但早前的传闻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丁士祥等高层接机。中共喉舌新华社仅以97个字简短报道，内容两度直接称呼马英九，未加上任何头衔或者称谓。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向本台表示，马英九以个人身份出访淡化了政治色彩，陆方的接待和安排可能事先有商量，对他抱持较高的正面期待的人多半要落空，对他此行有负面评价的人亦不必担心，顶多他可能见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亦将会是老生常谈，没有任何新意。 令人纳闷又有意思的是，在马英九到达的当晚发生了一个意外，载住台湾媒体人的大巴车居然会在上海迷路，错过了和马英九一起去南京的高铁列车。时评人金言提醒说，错过了不重要，要谨记教训的是，台湾媒体在关键的正与邪、民主与独裁的路上不要迷路。近期引发关注的还包括26号朝早，洪都拉斯外交部在推特宣布和中华民国断交，当日中共宣布正式和洪都拉斯建交。加拿大时事评论人士胜雪向本台强调，今次无法维系好的国际友邦、一致的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的价值观，可以形成稳固的长久的国际联盟。而且过去四五年间，台湾的国际空间已经拓展开了，已经受到世界自由民主阵营所欢迎。成说话，一方面是有台湾蔡总统他所讲的不屈服、不挑衅这样的正面的法力，同时亦都有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在过去这么多年愈加敢使用这种战狼外交所引起的反作用力。我确信台湾的正常邦交国只会越来越多，特别是一些在国际社会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共为了在国际社会去围堵台湾，他亦都用了一种非常霸道、挑衅的这样一种态势。好多国家重要的一些政府部门、议会及重要的政治人物纷纷到台湾来访问，这一点已经是很清楚明确地展现出这些国家对台湾的观感和立场。因为涉及美中台敏感议题，此行过境美国的细节官方没有公布。据外媒报道，蔡总统在纽约时会在哈德逊研究所演讲，回程过境洛杉矶时在加州列根图书馆演讲，预计首度在美国本土会见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众所周知，众议院议长的位阶仅次于总统和副总统，过去亦都并未在美国会晤台湾总统。29号，中共国台办发言人宣称，如果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蔡英文在美国会晤，北京将会所谓采取措施坚决回击。当日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约翰柯比回应，台湾总统过境美国合情合理，自蔡英文上任以来已经六次过境美国。他说，今次过境符合我们长期以来和台湾的非正式关系，亦都符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中国没有任何理由过度反应，中国不应该以今次过境为借口在台湾周围加强任何侵略性活动。事实上，麦卡锡在竞选众议院议长期间就曾经讲过，他如果当选议长之后要出访台湾。另外，据英国金融时报7号引述几名知情人士消息报道，是麦卡锡被说服台湾蔡英文政府同他沟通，因为担心北京当局目前状况不妙，麦卡锡的访台好可能刺激中国，为了避免中共作出更不理性的军事回应，所以两位同意改成蔡总统4月出访时在美国加州会面。美军印太司令部发言人瑞恩兹表示，前议长佩洛西访台时，印太司令部联合情报行动中心就处在高度戒备状态，在得知蔡英文可能前往美国之后，就制定了类似的因应计划，随时做好准备，根据需求进行调整。蔡英文总统今次出访备受关注的焦点是他和麦卡锡的会面，美台关系牵动着两岸局势的走向，举世瞩目。自媒体人时事评论员方伟向本台分析，共和党国会议长金里奇在1997年4月出访台湾，所以这个并非议长首次和中华民国总统会见，但现在共和党出任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继前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之后，亦都要和蔡英文总统会见，这个是一种突破。同时在美国国土上，美国议长和中华民国总统见面，亦都是一种以前没过的事情，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温度，所以在加州见面，这样不给中共一个借口来施压台湾。 方慧表示，大家知道中美建交之后，台湾同美国的外交关系面临很多的限制，这个意义就是美国的政界越来越高调公开地去支持台湾了，高层互访的限制亦都越来越松，在度改善当中，今次我想就是进一步的改善，所以我相信台湾的总统到美国来见高层官员已经到了国会议长级别，所以之后见美国的高层官员会又铺上了一个台阶。方伟强调，蔡英文此行能够直接同美国第三顺位的高层麦卡锡这种做决策的高层对话，会影响美台关系的发展和美国对台湾的观感及对台湾的了解，对未来美台关系会产生很好的影响。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向本台分析，中华民国总统过境美国，见到众议院议长，这个同过去有一些差别，是一个小的突破，但今次本来有一个蔡总统的记者会或者是公告，后来取消了。应该说美国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现在还是比较谨慎，拿捏得还是捉得比较紧，还是会比较重地考虑和中共之间的关系。明教授说，现在双方用美国的说话来讲叫做激烈竞争，中共是叫做斗争，他的心态是一个斗争心态，就是双方基本上保持斗而不破的态势，就是我们斗但是还未斗到撕破脸的地步，所以就突破来讲，台美大概没有那么大的突破，但是对中共来讲已经是难以忍受，他对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官方关系的发展现在看到好像是在度步步前进，但问题是你中共已经破坏台海现状，说要搞新常态，就是跟过去常态是不一样的。方伟进一步分析，美国而家对台态度非常清晰，要设法保住台湾不被中共占领，促成这个态度的原因是而家中共对台湾的威胁更加的严重，而且更加的清晰，再加上中共对香港对南海的态度，以及在国际上各种各样处处逼人的态度，让美国感受到来自于中共直接的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方伟表示，美国为了保卫自己或者保卫美国所维持的国际秩序，要保的第一站就是最前线，亦即是位于第一岛链的台湾，所以现在美国护卫台湾和护卫自己击败中共是一体的一件事，再加上俄乌战争，台湾显然就成为了东亚的乌克兰，俄乌战争导致乌克兰和美国的关系迅速上升，台美关系亦是一样的，所以台湾已经成为了美国整个国家安全防卫的或者维护现有的世界秩序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或者说是第一仗。方伟说，未来美台关系发展趋势只有越来越好，甚至于未来台湾能够得到正常的确认，得到美国的承认，都并非不可能的事，就是中国共产党他成日在这里推动美台关系的迅速发展，这个亦都是中共的本质所造成的。以明居正教授长期的观察，美中关系会越来越敌对，不论是对国际秩序、国际法、价值观，具体到军备竞赛、台海问题、香港问题、南海问题等等的敌对会结构化，所有这些事情在美国和主流国家看起来，中共在这里步步进逼，在这里步步挑战、步步破坏，看起来是你中共不断地在这里破坏我们原来大家所信守的现状。明教授说，再加上你对俄乌战争的态度是很暧昧的，摆出一副希望战争延续的姿态，虽然嘴上讲和平，但手底下在这里拱火浇油，所以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看起来，你是和俄罗斯东西呼应在这里破坏国际现状，然后你现在叫我们不要动，所以大家觉得说这个是不可忍受的。但明教授分析，美中关系怎样进展仍然要观察中共方面怎样动作，美国怎样认知中共的动作，所以对美台关系的进展持保守的态度， 因为我觉得这段时间中共大概会觉得自己做得过火了一些，所以他可能往后缩了，或者他底下用管道跟美国讲了一些他要往后缩的说话，所以美国也都往后缩了一些，我们看到的是这种情势。明教授表示，我经常讲大国关系是一张一弛，不会一直紧张下去，除非真是准备打起来，亦不会一直好下去，除非真是改变了对对方的认知和态度，否则双方关系只会顺着轨迹慢慢往下走。前面讲到双方关系会变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判断中共现在被自己的文宣所欺骗，认为我现在东升西降，到了东强西弱的地步，所以可以挑战美国、挑战欧洲、挑战国际法和挑战国际秩序，而台湾、南海、香港、新疆的人权这些问题，就是我挑战国际秩序重要的一个作为，包括支持俄罗斯的战争在内。所以我们先至认为美中关系会恶化，但是当美中关系恶化的时候，多少亦都意味着美台关系会前进，是这样的一种三角关系。预计蔡英文和麦卡锡将会在4月5号或者6号会见，美中台关系将会掀起怎样的风暴，本台将会即时跟进相关消息，敬请关注。
中共模仿普京攻台，学者指没能力。麦卡锡准备迎接蔡英文，表示不影响他访台。沙特与其他原油巨头宣布意外减产， B 站亏损，创作者收入下滑，纷纷逃跑。 CNN 指拼多多涉嫌监视用户，行为恶劣。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我系张欣，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4月2号，根据中华民国国防部的消息，有多架中共军方的卡28反潜直升机进入台海西南空域。专家认为，中共正在利用所谓的常态扰台行为，暗中做反潜练习。亦有外媒担忧，北京会借助普京的战争经验，用于发展针对台湾的野心。但是目前中共所做的准备大多是纸上谈兵，实际情况是外强中干。台方国防部发布消息称，2号再有10架共机、3艘舰艇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有卡28反潜直升机4次进入西南防空识别区。此外，有多家媒体亦报道了中共为攻台所做的所谓备战准备。4月1号，纽约时报报道称，中共军事专家正在将俄乌战争作为实验场，特别用心研究，以便从中获得经验和教训，为攻打台湾制定战术。报道指出，在近百篇的中共学术论文及媒体报道中，都有中共军方及武器专家对俄乌战争的种种评估，例如高超音速飞弹的使用，以及如何将其用于摧毁弹药储存碉堡、油库等目标。此外，中共军方仲研究了乌军如何使用星链卫星系统来协调攻击行动的方式，得出的结论是北京必须尽快研发出类似的低轨卫星系统，并找出击落国际社会同类卫星的方法。在俄军入侵乌克兰之后，马斯克开始向乌克兰提供星链服务，让乌克兰的网络保持通讯，军队间得以联系，人民亦能够与外界保持联络。此外，有媒体消息称，卫星系统被指帮助乌克兰方面完成了多次斩首以及关键打击。中共的军事专家仲研究了普京利用核武恐吓，阻止北约直接介入俄乌战争的作用。报道称，他们研究的结论可能鼓舞中共扩大自己的核武研发计划。另外，亦有些文章对俄军的失利坦言不讳， 并表示我军跨海夺岛时，得对俄军暴露出来的后勤补给短板以及其他问题做好准备。针对中共政府的做法，雅虎新闻引述华府国立国防大学资深学人伍思乐的观点称，虽然中共目前正在借鉴俄军的失误教训进行军事训练、军官培训并制定战时守则，但只是纸上谈兵而已，没能力真的全部落实，到了战场上其实很快就变得一团乱。评论人士何旭认为，中共政府对台湾骚扰不断，每日都要燃烧大量的经费，而中国的经济实力难以支撑，这样的做法如果中共政府搞起军事竞赛，搞起军备竞争，这样就会加速自己的灭亡。苏联的教训就摆在眼前，而中共政府是不是亦要走上苏联的旧路，那就要看现任领导人是不是有这样的决心，能够将中共带去全面对抗西方。共和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将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加州举行会晤。对于同蔡英文会面的话题，麦卡锡表示这次会面不会打消他前往台湾的未来计划。根据国会报4月2号的报道，麦卡锡目前仍然高度关注中国问题。在外交政策方面，他的第一个举措是成立一个中国问题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台湾问题是关键的重点。近期麦卡锡对媒体表示，在美国会见蔡英文和他本人是否访问台湾没关系，中共政府无法告诉他能去哪里或者什么时候去哪。如果蔡英文总统碰啱在美国，这样我会去见他。蔡英文在过境纽约期间会见了民主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而中共警告称，如果蔡英文会见美国官员，尤其是麦卡锡，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台海挑衅冲突。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员帕特里夏金说，如果麦卡锡会见了蔡英文，北京已经表示将以某种方式做出回应，但其反应会有几极端仲有待观察。沙特阿拉伯与其他主要产油国在4月2号宣布，从今年5月份到年底，产油国集团将每日减产115万桶原油。这个做法可能会显著推高全球油价。美联社认为这个做法迫使世界多国在全球通胀的情况下支付更多的费用。到目前为止，俄国的能源已经遭到欧美各国的显著制裁，面对的用户群明显减少，被排除在国际主要市场之外。尽管沙特等国减产数额仅为每日全球原油使用量的1%，但对油价的影响可能会很大。预计这一轮减产可能会将美国的汽油价格推高到每加仑26美分，导致夏季全美汽油均价超过每加仑4美元。沙特指出，当局将每日减产50万桶，数额为沙特每日平均产量的不到 5%。而阿联酋、伊拉克、科威特等多国亦出台了同期的减产公告。该国强调，本次减产与一些欧佩克成员国和非成员国达成共识，此举是一种旨在稳定原油市场的防御措施。近期以来，国际油价一直出现下跌趋势，全球基准布伦特原油上周末的交易价格约为每桶80美元，低于10月初的约95美元。一些交易师猜测，近期发出的信号显示国际原油需求可能正在削弱。在早些时候，美国呼吁沙特政府和其他成员国进一步增产，以压低全球的原油价格，而沙特选择反其道而行之。对此，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的海湾问题专家表示，沙特希望将油价保持在高水平，以资助王储本萨勒曼支持的关键大型项目2030年国家远景经济改革计划。这个计划旨在让沙特经济摆脱对原油产业的全面依赖，促进更广泛领域的经济发展空间。中国知名视频平台 B 站近期疑似出现经济问题，导致大量视频制作者停止更新影片。制作者指出， 而家佢哋喺网站上发布视频嘅收益减少，鼓励收入比去年下降咗50%-80%。4月2号 ，B 站停更潮消息冲上微博热搜，唔少制作者集体表示，佢哋喺网站嘅收支难以平衡，短期内唔再上传原创视频。好多用户发现 B 站正在走入不景气嘅萧条。根据南方财经嘅讲法。B 站近期发布去年第四季度与全年财报，显示出平台去年第四季度亏损15亿元，去年全年调整后的净亏损达到67亿元，2021年净亏损达到55亿元。不少视频创作者表示，选择停更的主要原因是平台收益减少，收支难以平衡。报道援引一位拥有数万粉丝的 UP 主说，B 站的奖励机制今年进行了很大调整，一条各项数据和去年差别不大的视频内容，创作者的收益可能只有去年的1/3到2/1。媒体调查某位 B 站百大创作者，拥有311万粉丝的 LKS， 得到的回复是，他认为激励计划的钱不是一个全职频道的收入大头，如果需要依赖这部分为生，这样就还未达到能做全职的能力。创作者主要收益包括接商单广告、直播带货或知识付费变现等。但是在中国大环境不景气的背景下，整体平台广告、直播带货的收入都在明显下滑。而对于中下游创作者来讲， B 站的保底收入减少成为了让他们离开平台的致命打击。B 站在2018年1月推出 Bilibili 创作激励计划，该计划根据视频播放量、点赞、投币、收藏等数据对视频流量进行评估，并按照规划给予 UP 主现金奖励。近年来随着 B 站的持续亏损，流量的分红数额亦随之减少。中国媒体认为，这样的平台非常依赖投稿者向粉丝群体发布内容，分红的减少影响内容更新，反过来又动摇了 B 站的基本盘，导致平台的未来发展陷入两难。近期中国第三大电商平台拼多多的姐妹程序天苗登陆海外市场，在很多平台进行广告营销攻势。4月2号，海外网络安全研究人员发布消息，指出拼多多软件有能力监视欧美的海外用户，调查发现它可以绕过用户的手机保安系统，以监控其他应用程序上的活动，查看通知、阅读私人消息和更改设置，而且用户一旦安装这个软件就很难移除。根据 CNN 的报道，安保专家发现拼多多已经将侵犯隐私和数据安全的行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近期，来自亚洲、欧洲和美国的6个网络安全团队发布举报，指出拼多多程序存在利用安卓系统漏洞的恶意软件，这些设置被用来监视用户与竞争对手，而企业方表示这些是为了促进销售进行的手段。研究者警告说，拼多多的恶意软件针对三星、小米、华为和 OPPO 手机的使用系统都有不同的侧重点。芬兰网络安全公司 WithSecura 首席研究官海波洛表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有看到其他好像这样的主流应用程序能够如此提升他们的权限，以访问他们不应该访问的东西，这非常不寻常，这个意味着拼多多的表现是非常可恶的。这些消息可能会打击拼多多的海外软件分支天苗，该应用程序在美国下载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并在其他西方市场迅速扩张。外界目前不能够讨论拼多多是否会将数据交给中共政府，但基于中共对企业的巨大监管影响力，美国国会议员担心任何在中国运营的公司都有被要求参与网络间谍活动的可能性。共和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将同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加州举行会晤。对于同蔡英文会面的话题，麦卡锡表示，这次会面不会打消他前往台湾的未来计划。 根据国会报4月2号的报道，麦卡锡目前仍然高度关注中国问题。在外交政策方面，他的第一个举措是成立一个中国问题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台湾问题是关键的重点。近期麦卡锡对媒体表示，在美国会见蔡英文和他本人是否访问台湾没关系，中共政府无法告诉他能去哪里或者什么时候去哪里。如果蔡英文总统碰巧在美国，这样我会去见他。蔡英文在过境纽约期间会见了民主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而中共警告称，如果蔡英文会见美国官员，尤其是麦卡锡，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台海挑衅冲突。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员帕特里夏金说，如果麦卡锡会见了蔡英文，北京已经表示将以某种方式做出回应，但其反应会有几极端仲有待观察。沙特阿拉伯与其他主要产油国在4月2号宣布，从今年5月份到年底，产油国集团将每日减产115万桶原油。这个做法可能会显著推高全球油价。美联社认为，这个做法迫使世界多国在全球通胀的情况下支付更多的费用。到目前为止，俄国的能源已经遭到欧美各国的显著制裁，面对的用户群明显减少，被排除在国际主要市场之外。尽管沙特等国减产数额仅为每日全球原油使用量的1%，但对油价的影响可能会很大。预计这一轮减产可能会将美国的汽油价格推高到每加仑26美分，导致夏季全美汽油均价超过每加仑4美元。沙特指出，当局将每日减产50万桶，数额为沙特每日平均产量的不到 5%。 而阿联酋、伊拉克、科威特等多国亦出台了同期的减产公告。该国强调，本次减产与一些欧佩克成员国和非成员国达成共识，此举是一种旨在稳定原油市场的防御措施。近期以来，国际油价一直出现下跌趋势，全球基准布伦特原油上周末的交易价格约为每桶80美元，低于10月初的约95美元。一些交易师猜测，近期发出的信号显示，国际原油需求可能正在削弱。在早些时候，美国呼吁沙特政府和其他成员国进一步增产，以压低全球的原油价格，而沙特选择反其道而行之。对此，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的海湾问题专家表示，沙特希望将油价保持在高水平，以资助王储本萨勒曼支持的关键大型项目2030年国家远景经济改革计划。这个计划旨在让沙特经济摆脱对原油产业的全面依赖，促进更广泛领域的经济发展空间。中国知名视频平台 B 站近期疑似出现经济问题，导致大量视频制作者停止更新影片。制作者指出，现在他们在网站上发布视频的收益减少，鼓励收入比去年下降了50%到80%。4月2号 B 站停更潮消息冲上微博热搜，不少制作者集体表示，他们在网站的收支难以平衡，短期内不再上传原创视频。很多用户发现 B 站正在走入不景气的萧条。根据南方财经的讲法， B 站近期发布去年第四季度与全年财报，显示出平台去年第四季度亏损15亿元，去年全年调整后的净亏损达到67亿元，2021年净亏损达到55亿元。不少视频创作者表示，选择停更的主要原因是平台收益减少，收支难以平衡。报道援引一位拥有数万粉丝的 UP 主说， B 站的奖励机制今年进行了很大调整，一条各项数据和去年差别不大的视频内容，创作者的收益可能只有去年的1/3到2/2。媒体调查某位 B 站百大创作者，拥有311万粉丝的 LKS 得到的回复是，他认为激励计划的钱不是一个全职频道的收入大头，如果需要依赖这部分为生， 这样就还未达到能做全职的能力。创作者主要收益包括接商单广告、直播带货或知识付费变现等，但是在中国大环境不景气的背景下，整体平台广告、直播带货的收入都在明显下滑，而对于中下游创作者来讲， B 站的保底收入减少，成为了让他们离开平台的致命打击。 B 站在2018年1月推出 Bilibili 创作激励计划，该计划根据视频播放量、点赞、投币、收藏等数据对视频流量进行评估，并按照规划给予 UP 主现金奖励。近年来随着 B 站的持续亏损，流量的分红数额亦随之减少。中国媒体认为这样的平台非常依赖投稿者向粉丝群体发布内容，分红的减少影响内容更新，反过来又动摇了 B 站的基本盘，导致平台的未来发展陷入两难。近期中国第三大电商平台拼多多的姐妹程序天苗登陆海外市场，在很多平台进行广告营销攻势。4月2号海外网络安全研究人员发布消息，指出拼多多软件有能力监视欧美的海外用户，调查发现它可以绕过用户的手机保安系统，以监控其他应用程序上的活动、查看通知、阅读私人消息和更改设置，而且用户一旦安装这个软件就很难移除。根据 CNN 的报道，安保专家发现拼多多已经将侵犯隐私和数据安全的行为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近期来自亚洲、欧洲和美国的六个网络安全团队发布举报，指出拼多多程序存在利用安卓系统漏洞的恶意软件，这些设置被用来监视用户与竞争对手，而企业方表示这些是为了促进销售进行的手段。研究者警告说，拼多多的恶意软件针对三星、小米、华为和 OPPO 手机的使用系统都有不同的侧重点。芬兰网络安全公司 WithSecura 首席研究官海波洛表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有看到其他好像这样的主流应用程序能够如此提升他们的权限，以访问他们不应该访问的东西，这非常不寻常，这个意味着拼多多的表现是非常可恶的。这些消息可能会打击拼多多的海外软件分支天苗，该应用程序在美国下载排行榜上名列前茅，并在其他西方市场迅速扩张。外界目前不能够讨论拼多多是否会将数据交给中共政府，但基于中共对企业的巨大监管影响力，美国国会议员担心任何在中国运营的公司都有被要求参与网络间谍活动的可能性。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3月份动作连连，被中美问题专家描述成中共疯狂的3月，建议美国在各方面给予有力的反击。中共的经济欺凌亦都引起西方国家的联合行动。3月10号习近平如愿获得第三个任期之后，在两会期间大谈备战，紧接着中共高调宣称促成了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恢复外交关系。随后习近平还发布了全球文明倡议，3月20号出访俄罗斯，高调和普京会面。27号促使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回大陆祭祖，北京当局更加加强了对台湾的军事威胁。美国安全政策中心中国政策主任布拉德利塞耶指出，这一连串活动暴露了习近平当局背后的动机，随着国内基础的牢固，认为可以自由地为国际目标采取行动。塞耶说，习近平已经决定现在是时候采取行动，通过越来越强制的措施来实现中共的野心了。但可以肯定的是，拜登政府应该关注习近平的活动，并且必须以比押金为止更加积极的方式对每一项活动作出回应。蔡爷建议美国对中共疯狂的三月在各方面都有力地反击。 他认为美国必须认识到这个时刻的紧迫性，要采取大胆行动来回应习近平。对于台湾，美国应该扩大直接和口头的保证。目前台湾总统蔡英文正在中美洲访问，回程时会再次在美国过境，并将会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蔡爷仲建议话，美国要尽快召集四方安全对话的领导人，建立一个扩大威慑的联盟，仲要将台湾同北约纳入对话当中，并且美国要在台湾部署常规部队，仲要对台湾承诺必要时可以采用核武器来保卫台湾。中美问题专家蓝硕分析指出，习近平在两会结束之后迅速加快了他的脚步，可以看得出中共未来在国内政策上会继续向左转，同时在国际上进行经济扩张，以解决他在国内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同时和俄罗斯和伊朗等这些国家形成国际的反美和反自由世界的同盟。所有这些都已经成为中共的既定方针，中共在这个方向上只会越来越加快他的脚步。所以说目前这个状况就非常清晰地表明，已经到了西方世界所有的西方国家领导人必须最后放弃对中共幻想的时候，因为任何多一分钟的对中共的幻想，它都会导致自由世界在未来应对来自于中共威胁的过程当中付出更为高昂的代价。不只在政治和军事领域，中共在经济领域早已经欺凌世界很多国家。鉴于中共的这些做法，二月份美国国会提出跨党派法案，授权总统可以实施反制中国经济欺凌的多种法令，譬如提高中国商品进口关税，允许美国向被欺凌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甚至可以降低被欺凌国的产品进口美国的关税，以帮助他们提升对美国的出口量。另一方面，美国亦都希望七国集团的成员国联合行动，这样比单一国家的行动更能够阻断北京对他们的经济欺凌。美方已经在七国集团的工作会议上提出这个建议，在五月份 G7 广岛峰会之前，美国已经准备和轮值主席国日本具体商定细节。华府相信建立一个各国可以互相协助承担对方贸易损失的架构，可以减缓中共经济欺凌的冲击，亦都希望这样能够对南半球的新兴国家起到正面效应。在入侵乌克兰一年多之后，俄罗斯开始了新一轮的征兵。与此同时，俄罗斯成为四月的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来一起听下全世界的批评声音。4月1号俄罗斯的春季征兵开始了，2023年的春季征兵以电子召集令的方式进行，将会持续到7月15号。同一日，在联合国安理会，俄罗斯成为本月的轮值主席，任期是整个四月。俄罗斯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之后的第一次会议将会在4月3号上就举行，会议内容是对本月工作计划作例行的闭门讨论。侵略者当上安理会的主席，消息一出引起世界范围的批评。欧盟外交最高官员博雷利4月2号在 Twitter 上评论说，虽然俄罗斯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俄罗斯一直在违反联合国法律框架的原则。他还发出警告，欧盟将会反制俄罗斯滥用联合国安理会主席的职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直接批评了联合国安理会，好难想象有什么更加能够证明联合国这种机构的彻底破产。他呼吁改革，他说必须防止一个恐怖主义国家破坏世界，恐怖分子必须失败，恐怖国家必须为恐怖行为负责，并且他们不得在任何地方涉权工作。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亦都回应说，这个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愚人节笑话。他评价说，这个系统性违反国际安全所有基本规则的国家正在主持一个机构，而他唯一的使命是维护和保护国际安全。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位发言人公开表示，我们会继续大声讲出他们的谎言，并为公众带来可信的声音、数据和事实。 国际危机组织联合国负责人理查德高文对此发表评论，这样看起来确实相当怪异，这样让安理会看起来很糟糕。安全理事会主席由15个成员国按照国名的字母顺序轮流担任，其中包括俄罗斯在内有5个常任理事国。在日本外相林方正访问中国之际，中共海警船却再次传出闯入钓鱼台列岛，即是尖角诸岛海域。日本海上保安厅2号公布，中共海警船从3月30号陆续进入钓鱼台周边海域，并声称在领海区域航行至今已经超过72小时45分钟，创下2012年日本国有化钓鱼台列岛之后的最长纪录。日媒报道，一共有4艘中共海警船在3月30号上午11点之后相继航行进入钓鱼台列岛附近海域，亦即是日本所声称的领海范围内，而这4艘海警船看似要接近作业当中的日本渔船，其中2艘持续滞留日本领海之内，另外2艘就不断来回进出日本领海。目前海外保安厅巡逻船要求这些中共船只立即离开日本领海，以确保日本渔船安全。而在韩国海域，中共船只更加踢倒铁板，韩国中部地方海洋警察厅西海五岛特别警备团2号表示，一艘中国渔船1号晚间10点30分左右入侵韩国海域非法捕鱼，结果渔船和人员都遭到韩国警备团和海军的扣押。韩联社报道，韩国警备团指出，中国渔船当时在仁川市瓮津郡延平岛以东 16.5 公里海域作业，侵入南北韩北方界线海域6公里。当韩国执法船只接近时，中国渔船拒绝停下，一路逃亡，过了15分钟左右才被韩方拦截。船上共有4名中国人，其中包括50来岁的船长，并搜出非法捕获的虾和海螺。海洋警察厅预计将船只和中国船员带到仁川调查他们涉嫌非法捕鱼。事实上 ,3 月27、28号西海五岛特别警备团已经扣押了3艘中国渔船。4月2号芬兰举行大选，左翼总理桑拿马林可能会因为他的政府过度的公共支出而连任失败。目前没有哪个政党占据决定性领先地位，选举之后可能会进行联合执政的讨论会谈，无论哪个政党在礼拜日获胜都将会率先尝试组建政府。2019年 ,34 岁的马林打破常规，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总理，带领一个五党联盟执政。马林被世界各地的粉丝视为激进新领导人的千禧一代榜样，并且在很多芬兰人当中仍然很受欢迎，尤其是年轻的温和派。但他因为在养老金和教育方面的过度支出而激怒了一些保守派，认为这样是不负责任。现在芬兰广播公司的最终民意调查显示，国民面临向右转的趋势。民调显示，即将离任的联合政府当中最大的政党马林的社会民主党和保守的全国联合党和民族主义的正统芬兰人党都势均力敌，无论其中哪个胜选都需要同其他较小的政党组成政府。近两年来，全国联合党在民意调查当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尽管最近几个月它的领先优势在度减弱，该党承诺抑制支出并阻止公共债务上升。自马林在2019年上任以来，公共债务已经达到 GDP 的70%以上。该党指责马林削弱了芬兰的经济弹性，而此时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引发的欧洲能源危机对国家造成了沉重打击，生活成本亦都在上升。芬兰人党亦都呼吁财政紧缩政策，但其主要目标是减少来自欧盟以外发展中国家的有害移民。另外，无论芬兰的新领导人是哪个，在土耳其结束几个月的拖延，在最终上个礼拜批准芬兰加入北约申请之后，他们都将会负责带领该国加入北约。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